开始我哋今日嘅第五节以撒以亚先知书，我哋讲到咧系耶经受罚，同埋系获救。咁我哋今日讲咧系28至35章嘅。咁上次大家都记得我哋系讲24至27章，今日咧系承接落去系28至39章。咁其实咧系最尾嗰几章，我今日都唔讲住嘅。28至39咧。其实以撒以亚1至23章同埋28至39章，学者都认为咧系以撒以亚先知本人呢一位第八世纪嘅先知嘅作品。呢、这个少少嘅背景嘅资料咧，我哋其实大家已经同大家讲过噶啦。咁不过喺呢度咧，再次讲翻喺呢个第一堂嘅时候已经讲过，提醒下大家，因为我哋今日要研究嘅咧就系28至35，咁大家要知道下嗰个背景嘅资料。咁呢一个 section 嘅章节咧，都系以撒以亚本人嘅作品，一般相信。中间上一堂我哋所睇嘅24至27咧，我哋叫佢做以撒以亚嘅默示录，因为里面涉及好多末世嘅时候要发生嘅嘢。咁呢几章咧。一般學者相信咧，係另一位，佢哋叫佢做 Triple Isaiah 第三伊撒爾亞呢位作者咧，我哋唔知佢係邊個，我哋就咁樣叫佢啊。嘅作品，佢係相信咧係第四世紀公元前第四世紀左右寫成嘅嗰幾章入。好啦，我哋今日講嘅咧就係28至29都係伊撒爾亞本人嘅呢一個 section 裏邊嘅28至35章。里面主要咧就系讲南北以色列，特别咧系南以色列，即系呢个耶路撒冷、犹大吓，佢受天主嘅惩罚。但系咧喺里边，以撒以亚亦都同佢哋讲，即系话天主透过以撒以亚同佢哋讲，就系话惩罚之后，佢哋会获得拯救，会有幸福美好嘅将来。天主允许咗佢今日欺压犹太嘅犹大嘅呢啲敌人咧，将会毁灭。将会受到惩罚，而耶路撒冷咧，始终咧系会获救嘅，系会有好嘅日子嘅嚟到嘅。咁其实佢呢度所讲嘅将来嘅美好咧，呢个美好嘅将来，耶路撒冷嘅获救咧，其实系指向住我哋所谓嘅新耶路撒冷啊，新耶经或者天上嘅耶路撒冷，我哋今日嘅教会啊，系指向住嗰个麦西亚嘅时代。咁点解我哋迟啲咧系会再详细讲呢一个 point 啊？咁至於呢一卷經文裏面嘅，我話28至39都係以撒以亞本人作，但係36至39咧，雖然係佢作，但係咧裏面嘅內容咧，其實係嚟自列王紀下18章13節至到20章19節，差唔多係照樣搬字過紙咁樣搬過嚟嘅。咁裏面涉及嘅咧就係當時猶大君王希則克雅嘅一啲歷史事蹟。咁所以呢个系一个特别嘅一个 section， 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唔讲嗰几章，唔讲呢四章，我哋系讲28至35。好啦，咁今晚我哋要讲嘅有成八章咁多，咁我咧跟住咧系同大家咧系逐章逐章系讲讲里边嘅一啲详细啲嘅内容啦，同埋一啲精彩嘅地方吓。28章咧系一开始嘅时候1至6節嘅时候咧系提到咧。呢、这個北以色列即係北國以色列咧，又叫做厄弗納或者 Ephraim 嚇，英文叫 Ephraim 就係厄弗納，即係以色列咁解。佢係一個好富庶嘅地方，但係裏邊嗰啲有錢嗰啲人咧，係非常之驕傲，亦都好唔公道。佢哋咧會受到一個強有力嘅。人咧係嘅摧毀啊，強有力者嘅摧毀。咁其實呢個強有力者咧，就係指亞述啊呢個國家。咁亦都嗰個預告咧係應驗咗，因為咧係公元前724年咧，就係北國亡國嘅時候啊。咁喺呢度咧係已經係伊撒爾亞先知咧係預告佢哋將來會被亞述摧毀。裏邊有好多嘅唔公義，好多嘅嗰啲有錢人嘅驕傲。等等，佢哋要受到惩罚，但系佢哋会有一啲残余嘅百姓，佢哋会得到天主特别嘅照顾，天主系佢哋嘅冠冕同埋华冕， 榮觀同埋華面。意思就係話呢啲雖然被摧毀不以色列，但係佢裏面嘅一啲殘餘嘅百姓，呢啲信賴天主同埋對耶路撒冷係懷有希望嘅呢啲人呢，天主會特別照顧佢哋。跟住28章嘅下半部呢，即係7至到22節呢，就提到耶路撒冷啦。發覺呢，喺呢個耶路撒冷裏面呢，先知呢係去責罵裏面呢有好多嘅所謂醉酒嘅司祭同埋啲先知，一啲假先知，一啲醉酒嘅司祭。佢哋呢係欺詐虛偽，係裏面呢有好多嘅政要，佢哋亦都係好唔公義。咁呢啲呢都係受到伊撒爾亞嘅指責。喺《勒未記》嘅第10章8至11節，大家可以見睇睇下呢個公第152頁。咁原來呢，喺呢個梅瑟嘅律法裏面，特別係記載喺呢個《勒未記》嘅第10章8至11節，已經講得好清楚。喺嗰度呢，佢咁講，佢話上主訓示阿郎說，阿郎就係當時嘅大司祭，當時天主所立嘅大司祭，梅瑟嘅 brother。他说你或你的儿子进入会幕时，这些全部都是司祭，他说清酒或醇酒都不可饮，免得你们死亡，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是一条永久的法令。写得很清楚了，就是阿郎，你们这些勒未的司祭是需要有特别的召叫，你唔可以好似一般人咁樣係飲酒，特別係你去做呢個祭獻嘅時候，寫得好清楚，即係世世代代都如此，就等於我哋嘅神蹟，佢哋係有特別嘅 calling， 佢哋嘅生活，佢哋嘅天主對佢哋嘅要求係同對我哋一般平信徒係唔同嘅，咁而佢哋係要接受得呢個 calling， 佢就要願意去過渡呢一個特別嘅生活，咁而當時嘅呢啲司祭咧。是竟然是在耶路撒冷那里是醉酒，很多的 不正当的行为，变成受到他的指责。此外呢，天主也透过伊撒尔亚是允许了，有一句很好的说话，在这个28章16节那里他这样说。我们一路即是这么耐看这么多伊撒尔亚，我想大家都有希望你都有这个感觉，就是我自己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之丰富的 rich 的很 impressive 的经文。因为这些经文看到你，令到你觉得是拍案叫绝，还有是特别我们从这个新约的眼光看下去的时候，他所讲有关耶稣的道理是这么准确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很 impressed 的。这些这里又是另一句，就是他在那里允许了，就是说看28章16节那里，他说看我要在希翁安放一块石头，一块精选的石头，一块宝贵的角石作基础，信赖的人必不动摇。那这个经文呢，我们一般就是 看成是一句麦西亚的经文，他是预告住麦西亚。而麦西亚这个他预告的要来的这个麦西亚呢，他将它形容为一块石头，一块精选的石头。佢係寶貴嘅角石，係一個係做基礎嘅，所以咧你信賴佢係唔會動搖嘅。咁呢個咧就係麥西亞。喺中文嘅詩歌聖經裏面嘅註解咧，亦都係咁樣講嚇，就係呢個經文咧，我哋係將佢睇成呢個麥西亞。咁呢個就係我哋睇舊約有呢個好處，即、就、係、是、我哋今日 BSP 咧，我哋睇咗咁多新約啊，我哋間唔中舊年睇呢個聖詠。今年咧係我哋睇呢個伊撒爾亞，過去咧亦都曾經睇過下呢個出谷記啊、創世記啊等等。我哋睇完新約，睇翻啲舊約嘅經文嘅時候咧，有一個引證嘅作用，因為我哋喺新約裏邊講咗好多嘅一啲道理。譬如話關於呢個石頭呢度咧，就帶出咗馬豆福音新約16章18節嗰度所講嘅伯多祿作為磐石嘅一個道理嚇。咁我哋今日睇翻呢啲舊約嘅經文，就去引證呢啲新約嘅道理。發覺原來在舊約裏面的而且確，舊約的聖經它的語言、它的 language， 它用這個磐石、石頭、角石、基礎等等這字眼的時候，原來就是指向著麥西亞，而麥西亞就是耶穌基督。這些這樣的背景是幫助我們去明白新約，同埋去肯定我們對這個新約裏面的一些教導的那個信靠。 圣咏1:18:22咧，同样咧系有咁样写，就系话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啊，呢个大家都好熟嘅一句经文吓，就系嚟自圣咏1:18:22喺呢个新约里边咧，系百多禄啊，好多都引用嘅啊，因为里边所讲嘅呢个废石，即系话以色列人佢哋抛弃嘅视为废石嘅呢个麦西亚耶稣基督咧。而家成為咗屋角嘅基石啦，啊！呢個屋咧就係嗰個教會，啊，個教會嘅基石就係耶穌基督，墨西亞。同樣樣喺呢個18:2嗰度咧，聖詠18:2嗰度亦都講，佢話上主是我的磐石，我的保障，我的避難所，你是我的天主，我所一心倚靠的磐石，你是我的護盾。我救恩的国，我的堡垒，你又见到再一次在旧约里面呢，用这个磐石啦、避难所啦、倚靠的磐石啦、护盾啦、我的堡垒啦等等来形容这个麦西亚，即这些经文呢都是将它解成这个麦西亚的。见到我又再一次，同埋呢佢呢个磐石呢，佢话到明啦，佢话你上主你是我的磐石，这个是天主来的，磐石是天主，天主是磐石来的。然后他说你是我的天主，我所一心倚靠的磐石。所以很清楚了，旧约里面所讲很多时用磐石来形容天主，形容麦西亚。甚至去到新约格林多前书10:4，那里是圣保禄都这样去解释，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呢，他们在这个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都吃同样的神同样的神粮，天上降下来的马纳，饮同样的神饮，原来他们所饮的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那个激石出水的磐石呢，跟随着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漂流，带给他们这个神饮。然后跟着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磐石呢怎么样，他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圣保禄将这个磐石解释成，他说这个就是基督，基督在那里已经出现，他就是磐石。又一次在我们见到是很多很多的经文，好多旧约嘅经文、新约嘅经文，都让我哋睇到麦西亚就系磐石，耶稣基督就系磐石，天主就系磐石啊！里边涉及好多道理，喺一方面证实咗耶稣佢系磐石，第二方面证实咗耶稣佢系天主。因为咧喺呢个圣经里边用嘅语言讲磐石嘅时候咧，佢话到明呢个磐石咧系天主嚟嘅啊！佢话你是我的天主，我一心所倚靠嘅磐石啊！天主系磐石。咁既然基督系磐石，即系话基督都系天主，咁呢度亦都系呢啲经文咧，系驳斥咗有啲人咧系以为耶稣唔系天主嘅呢啲讲法吓。好啦，翻去最重要嗰个 point 咧，就系话我哋特别系我哋天主教徒吓，喺我哋嘅信仰里边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一个信条，就系马窦福音16:18吓，当嗰度耶稣讲到佢话你是百多禄 Peter 吓，即系意思即系磐石咁解。因为在那里耶稣是回应百多禄，他说你说我是谁，他说、你是这个天主子、You are the Christos， 这个基督、这个希腊文说 You are the Christos， 耶稣回应他说、你真好东西，你懂得叫我做 Christos， 我回应你呢，我跟你改个名字，就叫做 Petros， 希腊文就叫 Petros 就是磐石的意思。咁喺嗰度即係变咗有一个咁嘅背景，就让我哋知道耶稣立百多禄做磐石，然之后佢话我要喺你身上面建立我嘅教会，因阴间之门不能战胜嘅教会，你地上面释放嘅天上面就释放，地上面束缚嘅天上面就束缚。呢一个咁嘅教导呢，係成为咗我哋天主教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教导，就係、是、让我哋见到百多禄呢係被耶稣立佢做磐石，即係话呢个身为磐石的耶稣呢，而家同百多禄讲话你是我的代表，而家你是磐石。我本来磐石就是我来的，但而家我叫你做磐石，即是你做我地上面的代表。咁所以呢啲经文是非常之有力的，亦都是好 convincing 的，所以呢啲是其中一啲令到我自己当年曾经是唔信嘅，好多唔信天主教嘅教导嘅，睇到呢啲嘢之后呢，係令到我唔服嘅呢，就係呢啲。咁所以点解我不咁多年嚟，无论喺圣经研讨会慕道再慕道呢，我好多时都会 touch on 呢啲咁嘅道理，因为呢啲係改变我嘅道理。我哋都希望佢都同样地改变你哋，或者你能够改变人哋，即係去同人哋讲。 因為有好多人都係仍然會質疑呢道理，咁所以我哋睇呢個伊撒意亞咧，令我哋有呢個機會能夠去引證翻新約裏邊嘅一啲教導，亦都讓我哋睇到教會嘅教導咧係好logical， 好 consistent， 係貫連新約同舊約。廿八章嘅23至到29嗰度咧，最尾嗰度咧，佢就提到話。天主咧係好似啲農夫係用呢個剪機係滾過五谷啊！啲農夫咧唔會無限期咁去壓完又壓呢啲五谷嘅，佢壓佢咧係為咗要剪出啲谷粒嚟。咁同樣樣咧，就讓猶大明白咧，而家你受到懲罰咧，就好似啲農夫壓啲谷壓啲農作物滾出呢個谷粒嚟一樣。喺而家我懲罰你咧，係等為咗你好，等你咧能夠将来是更加幸福，活在这个真理里面，带来给你公义和这个祝福。你的磨难是需要的，因为你犯的错误，犹大你犯的错误，你的不公义是作为公义的天主，因为经过很多的劝谏引导，你都不改过之后，到一个时候天主是要惩罚，基于他的公义。但是这些惩罚呢，这个无限慈悲的天主也不会说好像那个农夫那样是罚完又罚，即是压到你死为止，并不是这样的。天主是一个慈悲的天主，变成他罚你呢都是为你好。因为这些惩罚呢，在过了之后呢，会带来公义和祝福，让你活在真理里面。所以他一方面允许他提醒猶大他將要遇到的厄運，另一方面不斷地透過伊撒先知是告訴他，你的將來是幸福的，你的將來是美好的。其實這個道理在我們自己的個人的生命上都一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遇到困難的時候，而我們都知道磨難是好的，就是磨難對我們來說是對我們自己是好的。有時我哋自己失落嘅時候，或者自己跌倒嘅時候，咁呢啲跌倒、自己犯罪或者乜嘢咧，係讓自己係需要受呢啲痛苦。但係呢啲痛苦咧，反為如果你係堅持喺呢個真理裏邊嘅話咧，會引領你進入呢個真理。喺我自己嘅生命裏邊，即係睇翻轉頭咧，就係其中有兩樣嘢咧，係我自己係好深深記喺個心裏邊嘅。一樣就係90年代嘅天主俾我嘅嗰個 conversion， 即係透過呢個教會嘅教導，透過聖經，透過神學等等，嗰樣好緊要嚇，即係嗰樣對我嚟講到今日仍然係受用不盡。但係另一樣咧，就係我自己讀大學嘅時候咧，喺呢個初喺讀大學嗰兩年咧，嗰兩三年咧，所捱嘅嗰啲辛酸嘅日子咧，其實咧就係訓練我自己嘅日後嘅獨立啊，同埋咧嗰個意志嘅堅定啊，即係面對困難嘅時候，咁嗰樣嘢咧，亦都係到今日仍然係受用不盡嘅嚇。咁所以咧，係我絕對係同意呢度嗰個道理，就係呢個剪機啊滾過五谷嘅呢個道理，就係我哋每一個人咧都需要受過磨難。但是磨难是为我们好。好了，29章了。在29章那里一开始这个一字，其实29章是24字的，应该是。就是成章在里面，主要天主是警告这个犹大，就是说他会受到外邦的围困，耶路撒冷是会受到外邦的围困。但是这个围困这个艰难来到的时候呢，亦都是天主拯救耶路撒冷的开始。又是同一个手法，一方面警告犹大你的苦难要来到。另一方面亦都给他希望，等他去依赖天主，相信天主，他已经允许了他，你是会受到困难，但是你如果是信靠我的，你唔使担心，我会睇住你，会保护你，你嘅将来系美好嘅。咁呢个围困耶经嘅警告咧，亦都应验啦，就系日后嘅亚述，即系亚述咧系围困耶经嘅，的确系佢要遇到呢个困难。但系当呢个问题出现嘅时候咧，亦都代表住天主拯救你嘅行动咧，就要开始啦。咁但系 佢亦都針對當時嘅嗰啲嗰個猶大君王嘅嗰啲顧問嚇，佢哋唔好地去奉行佢哋嘅職責而斥責佢哋嚇。佢話：你哋都喺度自我愚弄而愚蠢，你們都在自我蒙蔽而迷蒙。因為佢哋啲顧問咧係冇俾君王好嘅advice。咁此外咧，就係啲猶太人嘅喺呢個面對困難嘅時候，佢唔接受呢個命運啊，唔接受天主為佢哋嘅安排，於是乎咧，甚至咧係向天主埋怨嚇，埋怨天主。咁於是乎咧，有嗰個所謂逃工嘅嗰個講法啊，喺呢個或者我哋可以睇睇呢個29:16嚇，1178頁呢個29:16嗰度咧，佢講到佢話。你们多么颠倒事理，岂能看陶工如泥工？制造品岂能论制造者说他没有制造我？陶器岂能论陶工说他不精明？即是说你们以色列人其实是我的制品，我就是陶工。但是现在你们向我 complain， 不接受我所做的事呢，就等于啲陶瓷是向个陶工来到 complain 一样。他是陶工，唔系泥工，泥工即系话冇技巧，冇任何计划嘅。佢系陶工，即系话佢系有啲技巧，有啲计划，有啲原因咁样去做事情。咁但系而家你哋呢啲被制造嘅制造品咧，竟然咧系唔服呢个陶工吓。呢啲就系你哋嘅骄傲，你哋嘅不服从。咁日后咧，圣保禄咧亦都用翻呢一啲经文咧，系喺呢个罗马书第九章嗰度咧，系同样地咧系。话啲人咧就系唔满意天主嘅做法，系咁样去啲人嘅自大，啲人嘅不服从。同样喺呢个29:13嗰度咧，提到人嘅传统啊，呢啲经文咧我哋要小心啦，因为咧有阵时有啲基督教嘅朋友咧，佢哋误解咗呢啲经文咧，佢就会去用嚟咧系话我哋天主教徒咧咁着重呢个圣传啊，但系咧圣经里边有一啲经文系明显地系反驳，同埋甚至系斥责啲人系唔应该根据呢啲传统，但系你天主教咧就竟然咧就话一定要根据所谓圣传传统 tradition 吓嚟到去解圣经，咁但系其实呢啲传统咧只系你哋嗰啲人为嘅习俗，而呢啲嘢咧喺圣经里边都受到斥责。譬如话喺呢度29:13就系、是、先知咧系斥责呢啲人为嘅传统，咁甚至咧喺耶稣嘅时候咧，喺呢个第十马窦福音15:8，耶稣系引用翻呢个伊撒意亚嘅呢个同样嘅经文29:13嘅经文咧，系嚟到去闹啲犹太人，佢哋系跟随人嘅传统。嗱，或者我卷去呢个睇睇下呢个1530马窦福音15:8。马窦福音15Matthew 嘅15:8，马窦福音15:8，或者我哋由呢个第三节嗰度开始睇起啊，15:30。耶稣回答他们说，回答呢啲法利赛人，佢提出好多嘅质疑。耶稣答呢啲法利赛人，佢话：你们为什么为了你们的传授啊？呢个就 tradition 啊，传授英文就叫 tradition， 而违反天主的诫命呢？天主曾说过，你要孝敬父母和母亲，又说过咒骂父亲和母亲的，应处以死刑。你们却说，谁若对父亲或母亲说，我所能供养你的，已成了献儿，他就不必再孝敬父亲或母亲了。你们就为了你们的传授，再一次讲呢啲传授，仲要讲明系你们，即系话啲人嘅传授，废弃了天主的话。耶稣带翻出就系话，首先佢喺呢度闹紧啲人，跟随一啲人嘅传授，然之后佢带出呢个天主嘅说话，十诫里边系讲过嘅，我哋要孝敬父母。但系你哋呢啲人嘅做法咧，喺呢个近梅瑟之后吓，你慢慢演变落嚟咧，有呢啲咁样嘅规矩就系话，我边个将你本来系要嚟供养你父母嘅钱咧，如果你爱嚟做咗呢个献儿献俾呢个圣所嘅话咧。咁你就 OK 啦，唔使再孝敬父母啦，咁样。咁但係呢个咁嘅习俗，呢啲咁嘅做法，呢啲咁嘅传统呢係人为嘅，呢啲係日后演变出嚟嘅，而且呢係成为咗好多人嘅虚假嘅 嘅 excuse 嚇，就係自己唔孝敬父母，然之後就同人講話，哦，因為我啲錢已經係成為咗呢個獻儀，交咗俾呢個聖堂啦，咁所以我啊，即係唔使點樣孝敬我父母噶啦，咁樣。咁所以即係耶穌喺呢度鬧啲人咧，就係話你哋自己靠啲人嘅習俗呢啲傳授 tradition 嚟到去虛假，嚟到去講大話。所以有陣時有啲基督教嘅朋友咧，會引翻呢啲經文，引翻以撒、以亞先知。29:13就跟我们讲，就是说天主教你们犯了同样的毛病，就是你们这么着重圣传，还说是一个什么三脚凳，这个解释圣经一定要圣传、圣经和训导当局，圣经竟然是那三脚凳里面其中一脚那么重要，但是你不知道圣经本身都责骂一些人，耶稣本人也都说一些人不应该要跟随这些传统吗？为什么你们的传统会这么重要？其实首先我们要明白，就是天主教的传统我们叫它做圣传 capital T, capital T, 不是人的传统。我们的圣传呢是圣神带领，就好像约望福音里面所说，圣神引领教会，耶稣所允许派遣来的圣神在他离开之后引领我们教会去进入真理所传流下来的这个传统。这些不是人的传统，而是圣神引领我们去看到的真理的传统。这些是中途传递下来的传统，是中途跟随着耶稣传递下来的传统。而这些传统不是人的传统，和刚才所说的那些人为的传统是完全两回事。而且这些传统是这么重要呢，亦都受到中途的confirmation， 他们 confirm 这些传统的重要。譬如说我们看到加林多前书11:23 First Corinthians 的 11:23， 在那里圣保禄当他讲到圣体圣事的时候，他特别郑重地讲，就是说这些是我从中途那里领受回来的，现在我也都这样去传授给你们。我跟住要讲嘅呢个咧，系关于圣体圣事嘅道理。啊，嗰一夜耶稣呢、这个佢点样拿起杯来，啊，祝谢了，啊，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啊，然后交给他们说，等等等等嗰啲经文咧，佢系呢个如数家珍咁数翻出嚟。但系佢数之前咧，佢先郑重地同啲人讲，佢话嗱，我而家跟住要同你讲呢个道理咧，系我领受翻嚟，而家我亦都同样咁样系传俾你哋，即系话你哋要好似我而家咁样样系忠实地传落去。这个传统就是我们所讲的传统。而圣保禄呢，是当他讲一些重要的道理的时候，他要郑重地讲给人听，这个是传统来的，我领受回来，现在我传给你，你要继续传下去。同样在加林多前书的15:3那里，第三节，当他讲到这个复活这个这么重要的道理的时候呢，这个非常之key 的一个信仰，重要到咧，圣保罗自己话：，如果呢个耶稣冇复活嘅话咧，我哋嘅信仰就系假嘅。咁所以咧，讲一个咁重要嘅道理嘅时候咧，圣保罗有一次佢同样讲呢句说话，就话呢个系我领受翻嚟嘅，而家我传俾你。就系关于耶稣基督复活嘅道理。喺德撒洛尼人后书啊，呢个 Thessalonian 嘅 Second Thessalonian 嘅 2:15 喺嗰度，佢咧佢咁样讲，佢话：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稳定。要坚持你们由我们的言论或由我们的书信所学得的传授。圣保禄有一次好郑重地，就是叫啲人呢，你哋要站立稳定，你哋一定要坚持呢啲，无论係从我嘅言论或者从我哋嘅书信得到嘅呢啲传授。呢个传授就係 tradition。有一次我们看到圣经并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用这个传统，但是呢不是人为的传统，而是这个圣神带给我们真理的，进入真理的这个传统。甚至耶稣本人在这个马太福音23:1-3，在那里呢他提到一个犹太人的可以讲话传统，他肯定这个传统。什么传统呢？就是他说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这个梅瑟的讲座上面，他讲的东西你们要听，但是他做的他行为你就不要跟。 佢點解要特別要講話經師法利賽人坐喺呢個梅瑟講座上邊？佢講嘅嘢你要聽咧。原因就係喺呢個猶太人裏面有呢個傳統嚇，呢個傳統咧唔係一啲人為嘅傳統，而係天主賜俾佢哋。佢喺每一個時代都肯定一啲人佢有特別嘅權柄，而去到耶穌嘅時候咧，嗰、那個解釋經文教導嘅權柄咧，就係喺呢個法利賽人經師嘅身上邊。佢哋點樣有權柄咧？就係當佢坐喺呢、這個梅瑟嘅讲座，佢嘅权柄系嚟自梅瑟啊，有呢个咁嘅传统，就系、是、凡系任何嘅人，佢受到天主圣神特别嘅指派，让佢能够领受到梅瑟呢个特别嘅权柄、教导嘅权柄，佢坐喺佢嘅讲座上边讲嘢嘅时候咧，你哋要听啊！耶稣都肯定咗呢个传统，咁所以我哋见到就系话，咁当然呢个传统咧，后来去到耶稣建立咗佢嘅教会嘅时候咧。嗰、那個梅瑟嘅講座咧，就成為咗呢個百多六嘅宗座嚇。咁今日我哋嘅教宗、我哋嘅主教，佢哋咧就係坐喺呢個百多六嘅講座上邊，所以佢講嘅嘢咧係唔會錯，我哋係要聽，都係嚟自嗰個同樣嘅傳統嚇。咁但係嗰個重要性就係我哋見到耶穌喺呢一度咧係肯定一個傳統，但係呢個傳統唔係一個人為嘅傳統。之前我哋見到佢講嗰個洗手啊，講呢個咩獻儀啊嗰啲嘢咧。嗰啲係一啲人為嘅傳統，於是乎咧，佢就鬧啲人嚇，你哋咧係根據呢啲人為嘅傳統嚟到去虛假嚟到講大話嚇，係咪表示話凡係傳統都唔好咧？唔係嚇，我見到耶穌咧就喺呢度咧係肯定一個傳統，呢、這個傳統唔係一啲人為嘅傳統，而係呢個天主建立嘅傳統。聖保祿都一樣係咁重視呢啲咁嘅傳統嚇，我哋見到。当佢讲呢个复活、讲呢个圣体嘅道理嘅时候咧，佢系郑重咁话俾人听，呢个系我领受翻嚟，而家我亦都传俾你哋，你都咁样传出去啊！好，呢个咧就系今日我哋睇呢个29:13所引出嘅一个好重要嘅关于呢个传统圣同我哋圣传有关嘅啲道理吓。去到30咧，嘅1-17上半部嗰度咧，佢提到啲猶太人咧，佢哋唔信賴天主，佢哋寧願咧係好騰雞地嚇呢個南下去呢個埃及去揾呢個法老王嚟到幫佢哋，因為咧佢哋咧係被呢個亞述嚇所侵犯佢哋，咁呢個大國嚟到咧係要去圍困佢哋，咁於是乎咧佢騰騰震之下咧就去南邊。找另一个大国就是这个埃及，希望拉拢埃及和他结盟呢来对抗亚述。但是先知呢伊撒以亚呢在这个天主的默感里面呢是让他知道犹太人是不应该去信靠埃及人，反为是应该要信靠天主，天主是会看着他们。天主不断刚才跟我们听到了跟那些犹太人说，就是你是会遇到困难的，你是会遇到这个祸劫的，亚述是会攻打你的，但是你不用怕，你有美好的将来，我会保护你。但是犹太人偏偏不信天主这个这样的允许，而信自己就去南边是拉拢埃及，结果是带来这个很多的困难。咁呢度帶出一個信息咧，就係話，我哋人咧好多時都係好似猶當時嘅猶大咁樣嚇，就寧願係順從自己嘅意思，就唔聽天主嘅聖意。我哋總係用自己嘅主意、自己嘅意思嚟到去做事。使我諗起有一對教友夫妇咧，佢哋一家五口，两夫妇，另外咧系三个细佬哥，其中两个细佬哥咧都揸车，咁就但间屋咧，屋企里边咧得两架旧车，有一架咧仲旧到咧系随时关低嗰种吓，咁就咁啊呢个兩對夫婦咧，係對夫婦咧，係成日都係催促個大仔啦，即係佢大仔已經做咗幾年嘢。喂，你都要買車噶啦，我都得兩架車嚇，即係好辛苦啊！大家你如果係有經濟能力咧，應該要買車。咁啊，終於個大仔咧係買咗架新車。 咁啊，但係即係佢自己嘅儲嘅錢有限啦，咁就結果係要俾都成二萬幾蚊嘅窿啊。咁嗰度計起條數咧，係一年咧係講緊係成四千幾五千蚊嘅即係要供嘅費用。好啦，都好重啦，即係個費用。但係最慘咧就係最大單嘅咧，就係當佢去買燕梳嘅時候，買咗架車去買燕梳嘅時候咧，發覺原來燕梳咧要成四千幾蚊，五千蚊。好啦，你計下條數就係淨係養呢架車咧，一年咧係成萬蚊啊！咁呢個人咧就真係為架車而打工咁滯，簡直啊！你扣埋税之後，咁啊當然即係呢個大仔又好憂慮啦。咁突然間咁重嘅 burden 啊，即係買呢架車，但係已經買咗啦，洗濕咗個頭。咁啊，唔單止係咁，而且佢父母都為佢感到憂傷啊！即係都唔想個仔負咁大嘅 burden。咁啊點算咧？但係已經係買咗啦架車 ，commit 咗已經。咁喺呢個祈禱裏面，即係兩呢對夫婦都係好嘅教友，咁佢哋去祈禱喺呢個祈禱裏面，佢哋收到天主嘅信息，即係佢覺得天主係咁樣嘅意思，同佢講就係話，其實你一家五口得兩架舊車，用一架隨時會掛低，其實都已經係時候你應該要買架車啦。你點解要將呢個責任交咗俾你個大仔，等佢 shoulder 呢個 burden 呢？而家佢面對呢個 burden， 咁就佢好難去 take 呢個一年一萬蚊嘅呢個 burden。咁不如你，即係其實你就應該要去負責買呢架車，就唔係擁你個仔去買呢架車。咁而且呢個亦都係一個愛心嚟嘅，即係你呢個係你個仔，你應該要關懷佢。當佢感到佢，但係而家佢又冇 no choice， 因為佢 commit 咗啦嘛 ，sign 咗個 deal， 即係年青人就冇查清楚，唔知道原來 insurance 咁貴。咁於是乎呢對父母佢哋亦都好有即係信仰好重要對佢嚟講，佢喺呢個祈禱裏面佢覺得呢個係天主俾佢嘅信息，咁於是乎佢亦都基於佢嘅愛心係咁樣去同個仔講，咁就take over 咗呢架車，咁亦都因為佢哋係父母啦，即係呢個就咁多年駕駛經驗啦，變咗佢哋嘅 insurance 冇問題，咁雖然當然你幾時買嘅新車呢，那個 insurance 都係會貴好多㗎啦。咁但係呢呢個亦都係佢哋需要付出嘅 expense， 因為呢一個家庭都需要一架 reliable 啲嘅新啲嘅車，咁喺個時候買呢其實都係好適合嘅。咁好啦，咁所以咁樣做咗之後呢，咁大家皆大歡喜啦，個仔又開心，家庭又開心，父母亦都冇咗呢個憂慮，即係唔使為個仔，因為個仔都要儲錢又要結婚組織家庭，都唔想俾佢咁嘅 burden。咁但係呢件事讓我哋睇到又係咩呢，就係話好多時我哋自己做嘢呢係根據人嘅意願而唔願意聽從呢個天主嘅聖意。甚至我哋好多時根本就唔知乜嘢叫天主聖意，因為我哋冇去祈禱，冇去用一個我哋嘅潔白嘅良知，或者呢個聖經裏面教會嘅教導帶嚟嘅一個清晰嘅良知嚟到聆聽天主嘅聲音，所以今次我哋聽唔到天主嘅信息。但係嗰啲願意聽嘅有愛心嘅人呢，佢會接收到天主嘅信息。然之後仲要一樣嘢，就係接收到之後呢，我哋要有呢個咁樣嘅信靠，能夠去行使天主嘅聖意。如果你願意嘅話，你會發覺你嘅周圍、你嘅工作、你嘅生活嘅圈子、你嘅家庭都係充滿愛嘅。好多時冇錯，有好多嘢之所以要出現問題呢，就係因為人係堅持自己嘅意思而唔去行使天主嘅意思。更壞嘅就係頭先我所講，就係啲人根本就唔知乜嘢叫天主嘅意思，因為佢聽唔到天主嘅信息。所以冇錯，即係呢對父母當然而家佢都要俾一筆錢出嚟買呢架車，咁呢個係，但係另一方面佢自己唔會覺得有乜嘢嘅唔開心，因為佢諗清楚就係話事實上係啱啦，天主講得啱，都係時候我要買架車㗎啦，咁何必將呢個 burden 擺喺個仔嘅身上面呢？咁但係當嗰啲人唔係咁諗嘅時候呢，咁就搞到家重屋閉啦。咁然之後呢，或者呢係個仔好唔開心啊，又結唔到婚啊，冇錢啊，諸如此類。咁但係而家咁呢，佢反而感受到父母嘅無私，佢嘅家庭嘅温暖等等。猶大都一樣，即係佢哋呢信天主嘅信息好清楚啦，透過以撒、以亞講咗俾佢聽，但係佢就係唔聽，寧願係行使人嘅意思。咁結果呢，原來呢後來的而且確係唔需要嘅，天主講嗰啲嘢係啱嘅。因為點解呢，到亞述去圍困耶路撒冷嘅時候出現嘅時候，呢個咁嘅厄運呢係的確係出現咗。日後呢亞述係攻打猶大， 围困耶路撒冷。当城就嚟要冧嘅时候咧，突然间亚述咧系佢国内咧系有叛乱，于是乎咧佢要大军撤退，无端端撤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冇事，咁但系事实上呢样嘢咧，天主一早已经睇到嘅已经，所以天主就已经同佢哋讲咗啊，冇错，你系要受一啲困难，但系你唔会死嘅啊，我会睇住你。咁所以但系犹大唔听啊，佢就反为系去勾结呢、这个埃及，而埃及咧亦都 take advantage of 呢个犹大。呢啲就系人唔听天主圣意嘅嗰个后果吓，亦都因为咁嘅缘故咧，系得罪天主，系因为有一次佢唔信靠天主，唔信靠佢嘅丈夫，有一次对佢嘅丈夫不忠吓。喺呢一章咧，三十章咧有好多好 impressive 嘅经文，譬如话喺呢个十八至到三十三节嗰度咧，佢提到上主咧系会怜爱同埋拯救犹大嘅，不断咧系一方面话俾听你会有困难，但另一方面咧，我会对你怜爱，我会拯救你，你会有美好嘅将来，你唔使担心。佢嘅安慰嘅说话咧，其中包括咗呢个三十章第二十节嗰度咧，佢话你的教师再不躲藏，你的眼睛必能常见到你的教师。个意思就系话，教导你、引导你嘅天主咧，喺过去咧系好似一个躲藏嘅教师，你睇佢唔到，因为咧我佢嘅教导咧，全部系透过啲先知讲俾佢听，天主嘅说话系透过啲先知讲俾犹大听，好似一个躲藏嘅教师咁样。但系佢话你嘅眼睛必能常见到你嘅教师，因为呢个教师唔再躲藏啦。意思系咩咧？有一次去预告麦西亚，因为麦西亚而家要嚟到，麦西亚就系天主，而家天主系出现啦，唔再躲藏啦，佢亲自嚟到同你一齐教导你吓。咁所以呢句经文又系好妙嘅一句经文，系去带出咗呢个麦西亚要嚟到嘅呢个道理，预告咗耶稣嘅嚟到吓。然之后佢亦都讲到就系话，天主嚟到咧会带俾人正路啊，带俾人正路。呢度使我哋谂起耶稣嚟到之后，佢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佢的而且确咧嚟到咧系带俾人正路。然之后佢亦都讲到话，当上主包扎他百姓的创口，治疗他们伤痕的那日，月亮的光华将似太阳。这个亦都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那里让我们见到了，在这里也是讲耶稣，在那里我们都记得耶稣讲到那个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他是遇到这个遇到贼被打伤的这个路人，他怎样去救他，其中就是包括了是跟他包扎他的伤口。咁呢個慈善嘅撒瑪利亞人咧，本篤十六世喺佢呢個 Jesus of Nazareth 嗰度咧，亦都同我哋解釋，就係呢個所謂佢耶穌嘅呢個比喻咧，呢個慈善撒瑪利亞人咧，其實就係耶穌本人啊，就係去包扎呢個我哋呢啲罪人喺路上遇到魔鬼啊，俾佢所傷害嘅，包扎我哋同我哋治癒我哋嘅呢個撒瑪利亞人咧，其實就係耶穌本人。咁所以伊撒爾亞三十章里面所提到的这句经文话，当上主来到时候，他会包扎他百姓的创口，治疗他们伤痕的那一日，这个亦都是指住耶稣来讲。咁然之后话，到时呢月亮的光华将似太阳，这里是让我们见到默示录廿一章所讲的那个新天新地的情况。耶稣来到之后带来这个新天新地美好的一切。咁而事实上呢，伊撒爾亞所預告嘅嘢咧，係冇呃到耶路撒冷，佢的確有呢個美好嘅將來。三十一章啦，三十一章嗰度咧係只係九節啊，好短嘅一章。喺嗰度咧再一次咧就講就係話，你哋唔應該依賴埃及啊，埃及嘅戰車同馬車咧，對你冇幫助啊，因為點解咧？埃及最巴闭嘅就係佢啲戰車同馬車，咁所以呢喺呢個猶太人出埃及嘅時候呢，過紅海嘅時候呢，佢都用啲戰車馬車嚟到追趕啲猶太人。咁但係喺呢個猶大嘅境內呢，全部都係一啲山曠野，呢啲呢係一啲好崎嶇嘅地方，戰車馬車嚟到係幫你唔到。咁但係另一方面，佢亦都同猶大講，就係話你受罰咧係事在必行嘅， 因为你恶贯满盈，即你过去是太多的不公义，太多的不忠信，太多的罪恶。这次这个厄运你一定要经历，但另一方面次次都是这样的，一方面讲厄运，一方面呢他就讲给他这个希望的信息，就是说天主呢是会好像这个壮士好像飞鸟一样是捍卫耶路撒冷。而这个攻打你的敌人呢亚述呢是终于都要被倾覆。咁事实上呢个亦都系应验咗，因为亚述咧日后咧系亡国，咁所以点解犹大咧唔系亡于亚述嘅？犹大系亡于边个？巴比伦吓，犹大系亡于巴比伦，系巴比伦充军。咁所以我哋从后睇翻上去咧，无论系我哋今日也好，或者后来呢个五百几年、四百几年、三百几年之后嘅嗰啲犹太人睇翻呢啲经文咧，呢啲天主所允许过嘅嘢、所发生嘅嘢，照佢所允许而发生嘅嘢，亦都坚定咗呢啲后人睇翻转头之后，知道天主讲嘅系真话，啊，同埋呢个天主嘅大能系预估得几咁准确，而佢事实上的而且确系照顾犹大。好啦，喺呢个三廿二章啦，三廿二章有二十节吓，呢个一至二十节喺嗰度咧，系佢允许咗咧，系嗰啲唔公义嘅日子。由于犹大过去嘅唔公义，而家佢要受罚，但系受罚之后咧，呢啲唔公义嘅日子，呢啲困难嘅日子系将会过去。嗰个将来咧系非常之美好嘅。佢提到就系将来咧系点嘅咧，就系君王将秉义为王，皇后也将秉公执政。同时呢，天主的神呢是会倾注在人的身上边。圣神来到之后呢， 我的百姓将住安监的寓所，安全的宅地，清静气息之所。他在这里呢是允许紧这个美好的将来。这个美好的将来呢其实是墨西亚的时代，是预告住将来墨西亚的时代。我们教会就是这个墨西亚来到带来的天国的开端，亦都将来一路发展到去呢就是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在这个天国里面，天堂里面。但有时候我们看这些经文呢，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感觉，我只看的时候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咦，冇错，佢讲嗰啲都啱，即系话一方面话俾犹太听，犹太听话你而家系会有困难嘅日子，但系咧你要受到惩罚，但系咧你唔使惊，我会同你一齐。然之后你将来咧系点会点美好，点美好啊？墨西亚会嚟到，呢、这个圣神会降临，将来好平安，呢、这个人人都好开心。呢啲嘢冇错，但系咧系唔系应验喺犹大嘅历史上边嘅将来？因为我哋知道，犹大在这个伊撒以亚之后，跟住巴比伦充军啦，跟住呢个希列的统治啦，里边好多嘅痛苦啦，跟住系呢个罗马人的统治啦，亦都系好多嘅痛苦。然之后跟住耶稣嚟咗啦，跟住耶稣之后仲惨吓，佢呢个系耶路撒冷系被铲成呢个平地，跟住咧系罗马人咧系唔俾犹太人系住喺呢个巴勒斯坦，然之后咧佢咧系散布全地，然之后跟住二千年咁长咧，去到呢个公元后一千九百几年咧，一九四几年嘅时候咧，先至得到呢、这个，因为英国、美国佢哋赢咗呢个第二世界战咧，系俾佢再翻去呢、这个建立而家今日嘅以色列。但系建立咗以色列之后咧，都冇好日子过，今日都系一日到黑都喺嗰度打仗吓。咁所以你作为一个我哋一路睇呢啲经文嘅时候，有阵时我喺度谂就话，天主你系咪喺度讲啲风凉说话？即系你讲呢啲咁嘅日子系冇错，我相信一定会应验。但系呢个应验系应验喺呢个天国嗰度，应验喺呢个将来天上嘅耶路撒冷嗰度。咁如果我系犹太人嘅话，我都系得个听字嘅，都系好兴嘅，甚至可能啊，即系觉得你好似讲啲风凉话咁样。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我哋成日都要记住啊，睇下圣经咧。我同大家讲咗好多次，因为你要记住教理嘅一一五至一一八，大家写低系一一五至一一八，系几个好重要嘅，我哋要奉为座右铭嘅睇圣经嘅方法。喺嗰度讲咩咧？佢就讲话我哋应该点样去明白圣经嗰个唔同嘅层次嘅意义，唔同层次嘅意义。圣经嘅经文咧有好多嘅层次嘅。主要嚟讲有四个层次， 大概嚟讲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叫做字面嘅层次，叫做 literal 字面层次；另一个咧系属灵嘅层次，即系 spiritual 嘅意思。字面嘅层次咧，记述嘅咧系一啲事情、一啲事实发生嘅事情，好简单嘅，系白底黑字发生嘅事情。呢、这个就是字面嘅层次。属灵嘅层次咧就复杂啲啦。属灵嘅层次咧 ，spiritual sense 咧系有三个。第一个咧叫做寓意，即系话英文叫做 allegorical 啊，寓意 allegorical 就系比喻。圣经里边讲一啲嘢咧，系一啲可以系一啲比喻嘅，譬如话当佢记载以色列人过红海、旷野漂流、进入福地呢个故事嘅时候咧，字面嘅意义就系个当时嘅历史，呢啲系事实嚟嘅，呢啲的而且确系咁样发生啊，系历史嚟嘅呢个字面意义。嗰、那个寓意咧 ，allegorical 咧，就系、是、呢个过红海、旷野漂流、进入福地咧，其实系比喻住我哋全人类都要经过水、红海。然之后喺呢个旷野呢、这个地上边嘅漂流，最尾喺呢个天主嘅带领之下，我哋会进好似以色列人咁进入佢嘅福地，我哋都会进入我哋嘅福地就系、是、天国啊！呢、这个就系嗰个寓意 allegorical。好啦，圣经仲有一个意义咧，就系、是、佢个属灵意义。第二个层面咧，就系、是、呢个伦理意义 moral sense， 就系里边涉及一啲伦理嘅教训。呢、这个好简单啦，就系、是、不可奸淫，不可呢个偷盗，呢都系伦理嘅教导。第三個意義咧，就同我哋正話所講有關啦，就係所謂叫做末世意義，末世意義，anagogical 就係話有時呢啲經文講嘅嘢咧，係涉及到一啲同末世好遠好遠嘅將來有關嘅嘢帶出嘅道理。譬如話，而家呢度所講到嘅天主允許佢嘅將來咧係美好嘅，嗰、那個君王會嚟到啊，佢係絕對嘅公道嘅。你哋会有呢个清净气息之所，再冇而家呢啲咩圣神会倾住喺人嘅身上边，好多呢啲嘢，太阳咧系终日照耀，唔需要夜晚黑嘅嗰啲灯光，呢啲咁嘅嘢咧，唔系真系实际上发生喺呢个世界上边，而系会发生，呢啲系事实，但系咧系末世天上耶路撒冷天国里边嘅事情，所以呢段经文咧其实有嗰、那个。anagogical 末世嘅意義，所以大家記得啦，呢、这個教理一一五至一一八啊，即係我哋幫助我哋去正確地睇聖經，能夠把握到裏邊佢所講嘅好多嘅正確嘅道理，就要教呢啲方法。所以教你將呢幾個道理咧係 summarize 得非常之好嘅，嗰度咧值得你哋去念熟嘅呢幾句説話。佢就話文字即係 literal 啦，文字就係 literal sense。佢話文字事之所在。Dr. Hum 係嘛？好似你寫咗俾我就係呢幾句説話，都多謝你啊！非常之好啊！文字事之所在，因為呢啲 literal sense 係記事嘅，記述一啲事情啊，事之所在。寓意即係頭先我所講個 allegorical 寓意信之所賴。就是说这些比喻的带出的道理呢是我们的信德之所赖。因为呢譬如刚才我讲话这个过红海这个比喻呢让我们相信天主这样去带领以色列人这个经历呢这个历史上面的事情呢原来它是预告住我们人类都要好像它这样能够被引领。纵使我们今天在这个旷野漂流会进入最终呢是进入我们的福地。这个是让我有一个信德，就是我将来，我们大家将来会进入这个天国里面，在那里相见。所以，寓意信之所赖，信德之所赖，伦理行之所依，就是说这些伦理道德的教导是我们的行为做事的倚靠，行之所依。末世心之所望，它里面所讲的末世的意义呢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寄望的这些东西，这天上的耶路撒冷，上天，这个新天新地的那个，里面的很光明，那种喜悦等等那些东西，这些是我们心之所望，所以非常之好，文字事之所在，寓意信之所赖，伦理行之所依，末世心之所望，就是这几句说话呢，让我们作为座右铭来到去看，明白这个圣经。 好，讲埋最尾呢三章啊，就系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三章咧系一至廿五节，佢咧系预告呢、這个嗰、那个侵害同埋脚劫掠者，即系呢个亚述咧系必亡嘅。咁事实上咧亦都系咁样应验咗。耶路撒冷咧将会成为安全嘅寓所，唔动摇嘅帐幕。有一次啦，啱啱我哋讲完呢、這个末世心之所望。呢度咧，其實咧就係一啲末世anagogical 嘅 sense 喺裏邊啦，就係呢個將來嘅耶路撒冷咧，天上嘅耶路撒冷咧，係安全嘅寓所，亦都係唔動搖嘅帳幕。聖經裏邊講帳幕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就係好多時指向翻當年梅瑟帶領啲以色列人嚇，佢哋喺呢個曠野漂流嘅時候，佢哋有一個帳幕 tabernacle 嚇。流动嘅圣所咁咧就去到边度咁突然间主扎营啦，咁就开咗呢个流动嘅圣所啊，呢个 tabernacle 咁呢个流就系佢哋祭献天主嘅地方，钦崇天主嘅地方。咁后来咧系进入咗耶路撒冷之后咧，福地之后咧，佢哋就有呢个永久嘅圣殿就系呢个耶路撒冷圣殿。但系之前咧就系呢个 tabernacle 呢个帐幕。咁所以其实耶路撒冷圣殿也好，帐幕也好，其实都是指向住教会。今日是我们的教会的前身，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和这个帐幕，都是在里面是天主的选民是去钦崇他、敬拜他做祭献的地方。而这个耶路撒冷最终会成为安全的寓所，不动摇的帐幕，这个就是将来的天上的耶路撒冷。但另一方面，耶路撒冷是不是要等到将来才可以见到呢？不是，我们今日我们的教会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教会就是这个最新的圣殿帐幕，但是都还是一个过渡，最终是要去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也解释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是有三个层次，这个地下的苦难的教会，那些炼狱中的灵魂，这些是属于教会的兄弟姊妹，最终我们都会进入这个天国，虽然现在他在这个苦难里面，他都属于教会的一部分。地上边的旅途中的教会，我们大家，我们都是属于这个教会地上边的层次，都是耶路撒冷，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新耶路撒冷。然后天上的那些圣人、圣女、圣母、天使，他们是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到时要举目瞻仰具有华美的君王，又是一个非常 impressive 的经文，就是说预告到将来这个麦西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安全的帐幕里面能够举目瞻仰具有华美的君王的。而且确当然这个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讲，咁的而且確咧，係今日咧，我哋咧係特別係當我哋去聖堂嚇望住嗰個十字苦架嚇，我哋見到耶穌嘅頭上邊啊呢個比拉多釘落去嘅嗰塊牌啊，就係應驗咗呢句説話，亦都提醒我哋佢就係嗰位華美嘅君王啊，佢就係我哋跪喺度祈禱望住佢瞻仰佢嘅嗰位，嗰度刻住 I N R I 嚇 Jesus of Nazareth。King of the Jews 这个就是应验了在耶稣身上，果然今天我们就是举目瞻仰他。而这块牌的发生也是很巧妙地，你看到就是天主的工作是这么奇妙，就是这个比拉多匆匆忙忙写了这块牌之后，犹太人看到就不喜欢，他不是我们的君王，然后比拉多说写了就写了，钉下去。咁於是乎咧，到今日咧，我哋都要望住呢塊牌啊！咁其實呢個係天主嘅意思，就係不斷地提醒我哋，佢就係聖經裏面所預告嘅呢一位猶太人嘅君王，呢位瞻仰具有華美嘅君王。好啦，三十四章咧係有十七節啦，一至十七節喺嗰度提到咧，就天主會審判萬國，特別咧，即係呢啲攻打以色列嘅呢啲國家咧。都要受到審判，但其中咧特別咧係厄東裏邊咧用咗好多嘅墨水咧，係鬧厄東咧係鬧到狗血淋頭嘅。大家去睇睇嗰啲經文嘅話，你見到咧係鬧得好緊要，而且咧係 里面所讲的嘢是非常之残忍，非常之血腥，非常之暴力，非常之充满仇恨。一方面这个这样的意识里面提到说，天主要审判万国，天主会惩罚以色列的敌人，犹太的敌人厄东，是带出了一个观念，就是说邪和恶是对立，犹大是天主的选民，这个代表着真理正义的犹太人呢，他们最终因为是天主所拣选的，最终他会胜出的。邪恶攻打他那些国家呢，特别是厄东呢，就好像这些邪恶的势力一样，他们最终是要受到惩罚和这个被打败的。这个就是那个信息最主要的、就是。但是在带出这个信息的同时呢，里面所描述的或者所用的字眼呢，你看的时候呢，你会拧拧头。即是不少的教友，不少的慕道者呢，成日在这个慕道班里面问呢，就是说这本圣经怎么可能是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呢是这么残忍啊，这么暴力啊，这么血腥啊，还有这么多的仇恨。好像天主是帮这些人，觉得犹太人是应该这样去杀这些厄东人，或者这样去诅咒他们。这些这样的经文呢，我们叫做圣经里面的 dark passage, dark passages。在这里呢，我特别是抄了本笃十六世，我刚才讲同大家讲话我们在看的这个 Verbum Domini, 在 Special Note 的 1 那里。Special Note 1那里呢，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些东西呢，就是有什么好得过看我们全世界真是顶尖儿的这个人，就是这个 Benedict XVI, 如果你讲是这个圣经和学圣经学者和这个神学的话，他还是教宗的那种，他所解释的教我们怎样去看圣经。所以即是我们不看这些 document 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所以为什么我会用时间去搞一些这个活在圣传中的这些课程，就是帮助大家。我知道有很多人是有困难去明白这些 document, 但是你会发觉即是我自己去帮大家 去解释的时候，你发觉不是真的那么难明白。譬如好像这里这一段这样，他说 The Synod also consider those passages in the Bible which, due to the violence and immorality they occasionally contain, prove obscure and difficult. 就是说我们主教的大会，我们走在一起看圣经，研究圣经，想发表一些教导。在我们这样去做的同时呢，我们都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 passages, 很多的经文，他们呢因为里面藏有一些很多的暴力，很多甚至是不道德 的说话，诅咒人家，仇恨等等这些东西呢，可能令到读者看了之后呢觉得是 很难明，很困难去接受这 些经文。他们知道的，我们主教知道。Here it must be remembered, first and foremost, thatBiblical revelation is deeply rooted in history. 跟着他解释了，就是这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明白怎样去理解这些所谓叫 dark passages, 这些充满仇恨充满 immorality 的经文。首先第一个原则呢，我们要明白圣经的启示呢是 deeply rooted in history, 就是说他是在历史里面来带出天主的启示。天主是藉着这些充满仇恨充满暴力充满不完美的事情来到带出他要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所以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这些历史呢，亦都包括了在这个历史事件里面所发生的有关的血腥事件仇恨诅咒，那些东西呢是原原本本地在我们面前出现。不表示这些东西天主认同，但是天主是在这些这样的历史事件里面来带出他要带给我们的信息。他的启示事实上是透过这个历史里面的这些人这些物这些民族来到去带给我们的。所以这些民族纷争互相仇杀的时候，这些仇杀的场面呢也都同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 这个解释了为什么圣经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暴力仇恨的记载。不是说天主赞成这些东西，而是天主的启示是在你历史里面带出的。所以历史是记载在圣经里面。而历史是不完美的。历史甚至是充满暴力的。我们都见到暴力。God's plan is manifested progressively. 第二个原则了。第二个原则为什么呢？这些 dark passage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明白一样的，就是天主的计划呢是 progressively, 潜序渐进，按部就班地带出的。他的计划是按部就班地发展的。既然是按部就班，即是说最初那几步和这个最尾要去到那一步呢是差好远的。就等于我们大家成長嘅時候咧，細個嘅時候你可能係要飲牛奶啊，嚇講啲細路哥説話啊，即係當時嘅你咧又流鼻涕啊咁樣嚇，即係同呢個今日嘅你咧係爭好遠嘅。今日你讀完曬書嚇，做咗好多工作，你成個人好 mature， 講嘢咧係好得體。但係曾幾何時嚇，幾廿年前或者十幾廿年前，你係一個流鼻涕嘅細路哥，講甚至可能講粗口嚇，可能所以。天主的计划呢是在这个选民犹太人他们流鼻涕讲粗口的时候呢已经展开了。我们见到的呢就是犹太人流鼻涕讲粗口的时候那些教训。所以有很多东西是 progressive 的，按部就班的。他不完美呢不表示这些东西天主认同，只不过呢是他的计划要经过这个阶段。然后到最尾咧，去到嗰个最完美嘅阶段，就系耶稣基督出现嘅时候。And it is accomplished slowly。咁特别喺个过程里边嘅时候咧，喺呢个不唔完美嘅过程嘅时候，如果我哋未能睇到嗰个完美嘅出现咧，我哋更多困难，更多 complain 啊。但系天主嘅计划咧，偏偏咧就系慢慢出现嘅吓，所以我哋太心急啦，有阵时。佢话 in successive stages and despite human resistance。God chose the people and patiently worked to guide and educate them. 所以呢，以色列人呢都是天主的选民，但是呢他天主是很耐心地去引领和教育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所写的东西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呢是他自己本身的仇恨啊，对厄东的仇恨啊，他自己的看法啊，都记录了在圣经里面。咁所以因为佢哋要等待天主嘅慢慢嘅指引同埋呢个教育。Revelation is suited to the cultural and moral level of distant times and thus describes facts and customs such as cheating and trickery and acts of violence and massacre without explicitly denouncing the immorality of such things.咁所以，既然天主嘅启示系按部就班，亦都喺呢个历史同文化里边展开咧，里边佢将呢啲历史文化里边嘅呢啲唔完美嘅嘢咧，系亦都展示喺我哋嘅眼前，喺我哋嘅圣经里边。有时佢讲嘅时候咧，佢冇去清楚地去话呢啲嘢系唔啱，令到我哋以为咧天主觉得呢啲嘢系啱啊。殺死啲厄東人啦嚇！呢個詛咒佢哋最好咧，佢哋係永遠嘅仔女咧，係全部咧係千代萬代都唔能夠再生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説話，我哋見到嚇，係咪天主贊成咧？唔係嚇，而係因為嗰個 progressive 嘅問題，嗰個按部就班嘅問題，同埋呢個啟示係喺歷史裏邊展開嘅緣故。佢話 ：Thi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historical context。Yet it can cause the modern reader to be taken aback. 咁呢个就系事实啦，即系呢个呢啲历史咧，令到我哋作为今日嘅几千年之后嘅呢个受过好多教育，今日我哋嘅思想各种咧，都比呢个以前呢个初期嘅野蛮嘅嗰啲人类咧，系进步咗好多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睇唔顺眼啊，睇呢啲嘢啊。Especially if he or she fails to take account of the many dark deeds carried out down the centuries and also in our own day.I encourage scholars and pastors to help all the faithful to approach these passages through an interpretation which enables their meaning to emerge in the light of the mystery of Christ. 就是说教宗是鼓励那些学者和这个神父他们是帮助教友去看这些所谓 dark passages, 然后他看的时候是根据耶稣基督 的奥义和耶稣基督的教导 in the light of the mystery of Christ， 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天主，他最终的出现呢就是启示的高峰，他所讲的一切呢是最美的准则，所以他会说你听人讲话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我跟你讲你们 要爱心，如果人家叫你这个是走100步你走1000步，你不要仇恨，很多这些东西呢你会发觉就是耶稣来到的时候他满全和去将那些旧约的真正要指向最终要带出的东西呢 他带出，所以我们去明白圣经呢要 in the light of Christ， 用根据耶稣基督最终的教导最终的标准你要看。好了，这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因为这些是困扰很多很多人的，但这些是需要我们 要有这些这样的 resources， 和要有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耐性，和是教宗都讲了，就是 pastor 神学家学者，你们要做你的工作去帮教友明白这些道理，明白怎样去看，去释除他们的疑虑。35章嗰度咧就提到西翁，即系耶路撒冷嘅喜乐。佢话鼓起勇气来，不要畏惧，看你们的天主报复已到。天主嘅报复咧，其实咧可以将佢睇成平反啊，报复即系平反咁解，即系话过去你所受嘅气啊，你所受嘅不公义啊，而家天主会嚟到为你哋平反啦。天主嘅报酬已到，即系话嗰啲忍耐忠信嘅人咧。会得到天主的奖赏了，他要亲自来拯救你们，将这个将来的希翁的喜乐呢，耶路撒冷的喜乐呢，是天主亲自来拯救你们带给你们的喜乐，即是说麦西亚来的时候呢，这个麦西亚是天主，他是天主亲自来，又一次让我们见到呢，耶稣麦西亚他是天主，他不是一个天使。然后他35章的预告到就是说麦西亚来到的时候呢，就是他说到时呢，他是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聋子的耳朵要开启，那时瘸子必要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要欢呼，因为旷野里将流出大水，沙漠中将涌出江河。这个就是到时麦西亚来到的情况。咁而呢啲情况呢亦都应验咗喺耶稣身上边，特别呢喺呢个路加福音第7章22节嗰度呢，或者大家可以见睇睇下呢个1602页1603。当约翰使者系派门徒两个门徒去问耶稣究竟你系咪就系麦西亚嘅时候呢，耶稣系咁样答佢，佢话你们去吧，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约翰，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约翰，瞎子你们见到啲咩呢，就系见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贫穷人听到喜讯，凡不因我绊倒的是有福的。他要引返以撒以亚先知35章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他所预告的麦西亚要来到的时候的情况，现在你已经见到了，是因为我来到，我就是麦西亚，就是换句话说他就是 say yes to 这个约翰使者。而他是来到的时候会旷野流出大水，沙漠涌出江河，这个也是圣经预告了，就是大家都记得这个厄扎克尔先知书47章那里提到的这个圣殿，在中间是流出的那个水是水深成河，成江成河的这个水呢，其实就是预告着耶稣基督，因为圣殿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苗身，在这个庙身里面是流出江河的水。所以刚才我们都见到的林多前书保禄是 confirm 了，就是说当年的这个磐石带来活水的就是基督。所以去到约望福音第7章37节那里提到当日是帐篷节，这个帐篷节就是庆祝纪念旷野漂流的时候激石出水的这个奇迹。咁呢个帐篷节纪念其实出水嘅奇迹，其实就纪念耶稣，因为咧系耶稣带嚟呢啲水嘅，咁所以咧耶稣喺呢个节日嘅最隆重嗰一日咧，系站着大声喊，就话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吧，凡顺从我的 就如经上说，从他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由他带来给我们活水。你们所庆祝的这个节日，就是庆祝当日那个磐石流出活水。我就是那个磐石，我就是你们庆祝的原因，我就是带来这个江河的人。所以以撒以亚的预告是全盘地应验了在这个耶稣身上。亦都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是几咁强而有力，几咁 powerful， 让我们清楚看到耶稣就是弥赛亚。好，我们今天是到这里为止。